法师不能随便就称法师的。据我所知，过去凡是要当法师，必须要到江南一带去印证过才能当法师。什么叫印证？要在高僧大德的面前去打禅机，问寄语，问过心来，得到他们认可，确实你悟了道了，就能当法师。比如说六祖的上师啊，他在传衣钵的时候，他就要印证，看谁能当法师，就喊大家做个祭子来。当时的大师兄神秀就没有办法，感到很着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面子观念非常重。神秀经常代表他们师父讲经说法，如果这个祭子不够法师水平，那就完了。他深深知道他是不行的，但是毕竟还是散会慎重，还是比较聪明，然后想了一个办法，悄悄写了一个祭子来，扒贴在墙上。他就派他旁边的师兄弟，跟他比较亲的亲信去看着。如果说师父说这个祭子非常好，他就说这个祭子是他的，说不好就不吭声了，就采取这个办法。他写的是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染尘埃。这个所谓做祭子嘛，就要阐明般若真如的镜像，就是法身镜像。法身镜像菩提树就是法身的表法了嘛，因为释迦牟尼佛不是就证菩提了吗？因此身是菩提树嘛，不是我们肉壳壳。心如明镜台，不落昏沉嘛，清清楚楚的，不是人死了，而且万物皆能关照到，因此心如明镜台嘛。时时勤拂拭，我们还经常修正我们的行为嘛，就拿起鸡毛掸子把灰尘全部打扫干净嘛，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全部打扫干净，勿使染尘埃，免得灰尘染到我们嘛。他想这个祭子该好呢，八贴起后在那儿听消息。六祖那段时间很小，只有12岁，就提起水从那儿过，因为他在厨房里头工作，他就听到有人在念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都想写一个。那些师兄说，哎，对，小师弟，你也来吧，你来写一个吧。我又不会写字的，他说。师兄们说，你不会写字，你说我们给你写吗？他说好嘛，正因为他不会写字，他就只能应机写题。他看人家咋写，他就咋写。人家说身是菩提树，他马上就说菩提本无树，意思就是说，既然证到菩提的境界，哪里还有个树？有树就有妄想，有妄想即落入凡夫境。所以说菩提是名为菩提，实无菩提所得，因此就叫菩提本无树。神秀说心如明镜台，他说明镜亦非台，意思就是说，虽然明镜乃名为明镜，而无明镜所取。人家说时时勤拂拭，他就说的是什么呢？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？你说的要时时勤拂拭， 物使染尘埃。他说，本来无一物，法身清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哪里还有尘埃来染得到呢？他这个偈子就非常的干净，因此连外行听到都说他是正确的。这下就大家大惊失色，哟，正道好高深。那么后来五祖才传了衣钵给他，他才能当法师，才能当祖师。因此以前要当到法师啊，要到江南一带请高僧大德印证，要叫你做个偈子来，要问你的话。每一个大成就者都有个偈子，包括世尊他们都有偈子的。正道以后就要做一首偈子。扬州高明寺我曾经给大家开示过，只要破参了要先做个偈子来，而且所做的偈子是不允许你自己在屋里做好想好拿来的，是法师一出题你就要开始做，做出来以后也就要符合佛的真谛的意思，否则就不上算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因此玄奘法师手下的大弟子皆是大法师，就是说个个都是悟了道的，这就可见玄奘法师的道行正净正德之高深了。玄奘法师是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代大师，尤其是易经大师啊，他是中国最著名易经巨匠，他改革了前人易经的旧易法，就是古代人易经，有的两个人也在易，三四个人也在易，就是把它翻译出来了事。释迦佛陀不在世了，两三个人怎么翻译得了正确义理呢？玄奘法师成为新义派的开山人，玄奘法师把他们几个人翻译的方法全部改了以后，独创了一套易经的方法，他是唯识宗的创始祖师，他创始了整个唯识宗，因此凡是唯识法相的祖师就是玄奘法师。那么现在中国的四大丛林之一宝光寺就是唯识法相宗的，主要是唯识法相。有些同学见到佛教的庙宇就去问密宗，人家听到就不高兴，因为他不懂你那个法啊，乃至不信你的教法。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宗风，每一个地方有每一个地方的见地，所以说学佛法自己学，不要去论派别之争，不要去挑拨是非，自己把自己的行修好就行了。那么玄奘法师组织的易经场是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，对易经的态度严肃无比，分工十分细密，他分工分得很细很密，安排得十分周到，从全国各大寺召集了高僧大德，然后把他们分为这么一些部分。什么部分呢？分为易主、正义、正文、书字、书手、笔受、
缀文、
参议、勘定、润文、范备、监护大使。其中由弘福寺沙门灵润和文备，罗汉寺沙门慧贵，实际寺沙门明眼，宝昌寺沙门法祥，净法寺沙门普贤， 法海寺沙门神法，会昌寺沙门辩机，终南山丰德寺沙门道宣律师，简州福聚寺沙门静脉，普救寺沙门行友，七言寺沙门道桌，昭仁寺沙门慧立，天宫寺沙门玄泽，京师大总持寺沙门玄应，大兴善寺沙门玄木，还有仪通文学士于志宁、来济许敬宗、薛元超、李义甫、杜正伦等善知识一并参持各项易经事务。这些沙门不是普通你们讲的沙门沙门沙门，我就只举道宣律师跟你们听，都是不简单的。道宣律师啊，就是玄奘法师的弟子里头的一个，不算最高的，中等弟子，但是在我们当今来说都应该是巨匠。他跟药王孙思邈的关系非常好，他专注律仪的。有一天他和孙思邈在下棋，突然空中一阵乌云就扑来了，就降下来一条恶龙的嘛，然后就跪在道宣律师的面前请圣僧搭救，就喊他，就问他你犯什么事了，就问这个恶龙。恶龙说的，圣僧快快救我，印度有个恶和尚要杀死我。他说恶和尚追来了，驾起法神足通，马上就要把我追上了。道宣律师说，这样这样，孙思邈的法法多一些，孙先生厉害，孙先生孙先生救他。孙思邈是道家不是佛家，但他们两个是好朋友。孙先生说你能不能变化呢，孙先生就问着龙，他说我能变。孙思邈说，这样你赶快变个菜籽，赶快变。这个恶龙一下就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菜籽。孙思邈就把它拿到以后，随手就把自己的毛笔管取下来，就塞在一个笔筒里头塞好。刚刚塞好，那个恶和尚就追拢了。嘿呀，一脸横肉，是修瑜伽秘法的，就问，请问两位道兄啊，你们看到一个恶龙从这儿过没有？他们说，哎呀，恶龙没有停，都跑远了，大概好像从这空中绕了一下。恶和尚说，这家伙我非把他收了不可。道宣律师就说，算了嘛算了嘛，哎呀，他躲了就算了嘛，你何必又执着他呢？这个恶和尚说的，他要吃人的，我要弄他。实际上他并不是什么恶和尚，这些都是因果因缘关系。那么说了一阵，这个和尚就走了，然后才把龙放出来教化他不可伤生。这个道宣律师啊，经常是在山中修法，是天人送供，就是说他的饭啊饮食啊都是天人仙女仙子们给他送来的，他不吃凡间饮食的。道宣律师，你说他有好高深的道行，他就是玄奘法师的学生。这个玄奘法师呢还有很多大弟子，就我刚才说的藏门四大哲里头还有很多，其中还有窥基法师。